所以等到那些已经生病已经到了完全的绝望，医生宣布他你只有几个礼拜的生命的这样子的人，那么因为其中有一个他自己也是医生，然后他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体验，就是每一刻他开始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过。他虽然他自己是一个医生，有在注意阅读，但是有在注意接触这个问题，但是以前并不重视，只是知道而已，现在开始了。他发觉每一个片刻之间都有一些喜乐，甚至于他在化疗的时候，那个化疗的化学药剂啊，他说打进去他身体有那个灼热的状态，痛苦的状态，他说那一个感觉是痛不欲生的感觉里头，他在那一个当下里头他还感觉到有一些法喜，而他的法喜里头是说好在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打这个化疗的这个药剂进来，而且觉得自己下定决心要去面对它。我们是很会埋怨的人，我们很大部分的人都很容易被一件事情对我们觉得不舒服，是一件就是那一个事情的本身，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件事情扩大到很大，扩大到相关的人事物啊，人事实地，然后埋怨一大堆，就是因为埋怨那么多，每一个埋怨都在你的身体里头起了变化，起了身体变化，所以人的精神力还有这个整个精神上所产生的这些这个执着跟困顿就增加，无明也就跟着来，尘劳就跟着来，就把一个人牢牢的绑死，你不觉得吗？大家一定要学习把握当下，当下这两个字，这个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英文怎么翻呢？当下这两个字把它翻成 here and now， 它译得非常巧妙， here 就是这里，而且是什么？是 now， 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是不是？它在超越时间。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你能在讲堂里头闻法，闻这样宝贵的佛法，这样宝贵的禅法，你不觉得你很雀跃吗？你不觉得你耳朵竟然能清楚的听到，耳朵也能思考，而且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有点领悟，你不觉得很雀跃吗？好在我还能走，会走来这里听，好在我还有一些朋友带这个嘎道修补，我才懂得来。你不觉得光这件事情就已经很雀跃了，不是吗？所以问题，我们是常常不自觉的就被有流啊，唯识家所讲的有流，这有流这两个字也是在欧含藏里头佛所讲的，你这个意识之流里头都称为有流，你已经被一些有流给困住了，你不知道空性般若那一部分了。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气到不半休息啊，有时啊，我就足绝望的，活得很绝望。会不会？会，你我都会。我们之间，我不能跟你讲说我通通都不会，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们之间这里面诸位菩萨之间不同的是，有的人长，有的人短。这个起烦恼起执着这个长，有人长有人短，有人很容易觉察到，所以他会跳脱，有的人不会觉察到就被死死的一些困住，有的人频率高，有人频率低，但是那就看大家努力了。道理佛法告诉我们的是，他是很清楚的，他就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故如德讲说，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很多人就问老师：难道我没有活在当下吗？ 我是活在当下，我没有活在当下怎么生活呢？有啊，不是当下里头值得你去体验的，用你的般若去看的，那么除了你可以用你的理性去处理问题之外，你也会感觉到，我光是处理这个问题，不管它的结果如何，我光是这件事情就值得我感觉到我很欢喜，我知道怎么处理。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常常是碰到一个问题就觉得自叹倒霉，再碰到一个问题就说自己业障重，然后再碰到一个问题说哎呀，我实在还无可救药。你就是因为喊到无可救药的时候，所以好像自己原来的法财啊，佛法的法财是财富的财，你的法财不见了。你本来有很，你我都有很丰富的法财，不是吗？那么第二个是在我的工作啊，对我的身体，对我的工作，对我的这个生涯当中啊，我们一定有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我们的三餐，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涯里头需要去完成的工作啦，家庭啦，婚姻啦，这一些事情都是，这个是生活生涯上的事情。我在这方面一旦我有去做了一些实践完成的时候，你欢喜不欢喜？欢喜啊。有的人讲说这个结了婚的时候洞房花烛夜是很欢喜的，金榜题名时是很欢喜的，是不是？其实不止如此啊，欢喜的事情很多啊。啊，滑了一跤结果没有跌到山坑里头去，然后呼呼嘎仔拍一拍还会笑，是不是？他难道不是欢喜吗？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完成一件事情啊，这个啊，去工作上哎，我很努力的啊，去完成一个啊，无论是做生意也好，无论是完成一个研究也好，或者完成一个教育或完成一个服务的工作也好，你有没有觉得把一件事情做完了，都有一种充足的感觉，都有一种发喜的感觉？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当中啊，就在这生命的历程里头，你需要完成的一些事情，你会得到一些发喜，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的。而我们主要的主轴都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有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知足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拼下去，所以现代的人是啊，也一直拼下去。所以我今天要稍微改口一下，我以前这么讲过，说人其实都是烦恼死的，不是工作做死的人，不是做死的，都是烦恼死的。但现在我也改口了，现在的人不是只有烦恼死呢，他也做死焦死的，对。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太多的人工作的负担，这个社会这个整个的人性化的管理一旦慢慢的过去了以后，就变成说完全讲啊，就是这个效率啊，完全讲责任制。可是这个责任制却不去考虑一个人能负担的，所以最近也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会不会过劳这件事情，必须真的要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人没有办法自觉的时候，只好靠一些能够自觉到的人去定一些法律规范来规范这个社会。所以做立法的工作，去做一些这一方面的这个关怀社会的工作，也是菩萨行的。这也是啊，这个菩萨啊，这个救济有情的一种一个表现呢。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如果在他的人生里头，在他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他的欲望不是很超过的，合乎他自己的欲望，但他要在他的生活工作中去完成某些工作是欢喜的。你看那小孩子写完了一篇作文以后，他也很高兴的， 可是有一天如果写完了一篇作文他也不会觉得高兴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的情绪可能开始有障碍了，是不是？你今天去上完了班回来就应该高高兴的说我已经回来了，如果你不感觉到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回路这个 circle 没有完成，我的脑子里都没有完成一个我今天感觉到喜乐的、这个、所以我内心的今天欠一点明天欠一点，我会变成一种亏空，我会觉得空虚，我会觉得这个我的人生似乎面对了一个非常勉强的一个状况。我们脑子脑神经一个很基本的东西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只要你有一个对一件事情有一个 response，那么你去处理完了以后，不管是大事情的小事情或简单的回应，这个脑子自己本身必须要回过头来完成了一个 circle， 他才不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在那里盯着，一直在那个地方说你好像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这个脑子很好玩，你比如说啊，这个截肢，一个人如果发生意外很快就把他截肢，他把他截肢完了通常都会产生啊，就是截肢以后的痛，就是已经都好了，可是他觉得他的脚掌早就已经，他已经从大腿那个地方切掉了，可是脚掌那里还在痛，他还在痛，他感觉到自己有个脚在痛啊，痛得真的很痛哦。为什么？因为当时他并没有完成这个 circle， 所以他不断的脑子里就不断的送出痛的讯息，然后告诉你，提醒你的神经现在要送出一个东西，让他知道说那个地方很危险，他还没有完成，所以他变成要做心理治疗，要很长一段。所以截肢的本身，往往是需要跟当事人讲得很清楚，讲过好几次，还慢慢的让他感觉到，然后才可以的。而且要很清楚的知道他已经觉得在他的脑子里头那个地方完成了一个 cycle 啊。所以我们平常我们的人生里头就是这个样子，你来人生走这一趟做了好多的事情，是有头无尾的事情多不多？很多。我们平常我以前老人家常，我小的时候老人家常讲，你这个人哪有头无尾，嘿，我觉得这句话，我学了这个学心理学的人来看呢，我觉得他实在是非常很是一个真理。我能了解他的真谛，不是虎头蛇尾，也不是做前面做后面就丢掉，也不止如此。这个也是很丰富的。可是我如果完成完了以后，我会心甘情愿。脑子也会心甘情愿，心里会心甘情愿。所以你看到同样遭遇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有的人他还会回来形成一个心甘情愿，而且他还有创意再去面对创造一个新的东西，但有的人不行，一蹶不振，因为他卡在那里了。好，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如意这个法喜啊，一部分来自于我们当下所感受的。就是我几次都跟大家讲过，我如果没有那39岁我登山把我的脊椎把它跌坏，然后躺在那个地方啊，下半身不会动啊，已经准备在把人生想得很灰了，好好的一个人，而且自己还是学心理的，而且从小就学佛的，都已经都很忧郁了。所以当时师母才会提醒我说，你学了佛法，你又修了禅，你讲的禅学很多人都说很好，你学的心理学，你帮助了很多人，大家都很赞叹感恩你，可是我发觉你自己不受用哦。他提醒我了，可是从那件事情以后，我有了一个醒悟以后，我发觉后来在他医院住院处来了以后，起先还用两只拐杖，后来两只拐杖不要了，这样可以开始这样走的时候，我竟然会很由衷的感觉到这样， 说哇，真是奇哉奇哉，这两个只脚会走。你一定很奇怪，说我白痴，两只脚不会走，要不然要怎么样？其实不是，是你才真的无明。你不觉得你那两只腿会脚走这件事情是多么奇妙，多么令你赞叹，多么令你喜欢喜，你为什么不高兴呢？所以突然间我也领会到说，哇天哪，我了解了，我的眼睛能看是多么美好，耳朵能听又是多么美好，鼻子能呼吸那是该多好，嘴巴能吃又该多好，吃着下去又拉得出来多高兴。现在我发觉这是当下的事情了，你接下去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做下去去做一点，好，你又开始在生活上又觉得法喜充满了。这样还不够，第三个层面是你的人生一定有一个比较高超一点的意义跟价值。但这个人生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啊，都拿平安的时候，平安伊就真欢喜啊，这是古代这样子的人很多，但现代这样子的人少了。伊讲平安是神仙的，啊那无钱开始他开始了，开始了。你知道，一个人他的一个人生观，他的意义的价值，他觉得我来人生走这一趟，我不是拿来跟别人比较的，我只是用我的因缘好好的来生活，我活得很好。他感觉的这样子，他感觉我这样活得很好，就是对得起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也对得起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们都会赞叹我，因为我是佛如来的法界的一份子，我真是佛子。你能体验到这里的时候，你欢喜不欢喜呢？你就欢喜了。我们彼此都不相同，我们怎么可能做得跟别人一样？如果我真的可以变成别人一样的话，是不是会变成背叛自己？会不会？如果我硬把自己变成别人一样，我会真的欢喜吗？因为我已经背叛我自己了，怎么会欢喜呢？也是空虚的呀。好，这个部分开始就是我们的人生有一些价值，但是有些价值有一些意义，我们在人生里头我们常常会找到一些有意义的，对一件每一件事情都要找到一个解释，找到一个有意义的解释。我为什么碰到这件不如意的事情啊、哦？原来这件事情它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启发。我啊，这个失之冬雨，得之桑榆，失之桑榆，得之冬雨。我会在这个地方，我感觉到我有了一个新，我们有一个新的感受到一个价值在。有一个年轻人，他才结婚，就好多年的一个年轻人，他才结婚不到三年，他的太太就往生了，他痛不欲生，他几乎整个的人是垮掉，不是只有垮一段时间而已，但是垮掉一整年以后，整个人都垮掉了。他跟我谈，又跟他讲，我说这没有错，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且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伤。你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说，我是山上的人，我在山上长大了，我讲给你听，那个土石流下雨，然后土石流整个山摊下来，整个流下来了，摊下来了，这个山崩溃了。你好像是这样。他点点头。可是我告诉你，崩塌下来已经不是原来的山了，这个看起来一片荒地，可是几年这些土稍稍把它整理一下，即使不整理它还是会长出一些新的草。我看的，我以前 我常上山宜兰那边，我那个深山里头，我常看到这种景象，它就变成一个像三角洲一样，然后它又长出来了。这就是你的生命，你必须接纳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你生命里的很宝贵的。我希望你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偶然之间会跟你的朋友讲，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但是这件事情却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另外一个向度，生活的另外一个向度，而且我克服过这个困境，这个伤痛，而这个伤痛本身，在克服过这个伤痛以后，我仍然还是会长出应该有的生命力。我讲给他听这件事情，然后才开始跟他说，你现在有的是什么？他起先跟我讲一无所有，我说不是这样说的，我说爸爸妈妈在吗？他说在，你要写起来，爸爸妈妈都举在，这是一个大的财富，精神上的财富。他说我以前都没有留意这个事情，而且都是他们照顾我。我说对，再看看，你本来是在工作的，后来你没办法工作。他说对，我本来是一个专业人员，因为我太伤痛了，我本来后来我辞掉，我说也已经超过一年了，我觉得在这个伤痛崩塌过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开始发言出声音的生命力才对，你应该回去工作，我鼓励你，但是你不必一定要原来的那个职位，你就是比较怎么样一点，你只要出去，重点是你已经开始出去去接触这个社会的脉动了。他也同意，我是这样把一个人带出来的。那么当他开始感觉到某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对他也是一种意义，也是一种启发的时候，这些事情其实是一种悟，它不是彻悟，但是它是小悟或者开悟，它还不是生命的彻悟，但是它是悟，它是悟了，它慢慢做出来。我们也看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的法喜还有另外一面。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有宗教信仰的人，有一个宗教紧张的人，有宗教的喜乐这一部分，这个法喜啊，是一般的人感受不到的啊。所以这个部分里头，除了这个你可以领受得到这一部分之外，那你会发现一进入这个佛法里头来，你会发现这个所谓心灵的这个部分，心灵的这个部分，我们的所谓的法性这个部分，它一跨出去，它是多元的，好多个层次。你看看心灵上的所谓多元的层次是什么？因为这个生活本来就是多元性嘛。我刚刚讲的，我们从当下一直到生活、工作，到我们啊，这个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道德。哦，我们在道德里头感得到成就感，在价值观里头产生的成就感，在发现意义里头产生成就感。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里头，这个信仰里头又可以有好多个不同的层次。怎么说呢？你看你一进入佛法里头来，你就会发现啊，你的这个整个心灵的生活，这个世界，你开始注意到一个现象。我常常提的就是，其实我们是那个如来法性的一份子，我一点都不缺少，只不过是我要去面对这个现实的是，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相同，是不是？但是在不同的之中， 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活出开心来。但是我这个法有，我们一旦开始注意到有这个所谓的法性在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其实你的生活并不孤单，你的生活里头是一个整体性，叫合一性。这个合一性呢，就是你要注意的是，打个比方，你并不是单独的，你一定有你的父母，所以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周遭的人，他是和周遭的人，以及你跟这个社会，它是一合一性，要不然你就不会来这个社会，你就不会来生活在台湾这个地方，它是有一定的合一性。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独的把自己拖出来，我们不是这样。而且我们发觉，我即使自己单独碰到了某些障碍、某些困境、某些挫折、某些这个疾病，但你也知道周边很多的因素跟你牵扯在一起，周边还有力量会拉你，你不并不是那么孤独，所以叫合一性。